各位同工弟兄姊妹平安。首先要谢谢陈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分享在柬埔寨事工神的丰盛的恩典，分享神在我生命中他奇妙的作为。这个的感恩节过了以后，很快就是圣诞节了。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说，哎呀，年终总结了。好，那弟兄姊妹有没有，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孩子我们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有没有去总结一下，看一看在过去自己的生命当中是进了多少的账，在我们的神在我生命里头他所成就的旨意是怎么样的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诗篇27篇可以说是我蒙召的一段的经文在特别是在这个的第四节一生的寻求在这个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个的题目，是一生的寻求。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多少的坎坎坷坷、高高低低，有多少的眼泪和笑声，但是主啊，在你里面这一切都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主啊，感谢你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又感谢你使用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不枉过。主啊，今天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来显明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显明今天你对教会的旨意。主啊，好让我们能够撇下各样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亲爱的主，求圣灵你触摸我们的心。主啊，让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基石。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一生的寻求可以说是诗人大卫他的生命的真实的见证。在诗篇27篇的第一节，我们看到大卫他一开始就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了。所以在这个一生的寻求当中，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在寻求中的方向，在这个寻求中的方向是有生命的亮光。无论我们在人生中有多少的磨难，有多少的痛苦，但是从神而来的亮光可以，一定可以驱赶这一切的黑暗。我们知道大卫他是经历过人生许多的苦难和黑暗，但是因为他诚心诚意的爱神，因为他渴慕神，因为他一心的就是寻求神，所以神非常可以说是神给他的赐福是高过许许多多的王。神拣选他在他生命中所成就的美事，也成为耶稣基督后来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救主这样的一个根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到今天在我的寻求当中，我的方向有没有对准耶稣基督，有没有对准他给我的呼召，他给我的召命。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刚才陈牧师介绍我是出生在中国广州，我是89年8月从中国去到加拿大，所以在这个的89年8月之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如 果不是神怜悯我，可能我就会成为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但在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心中确实是黑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知道神就是我生命的亮光？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黑暗，我们不知道何为亮光。那个时候我的工作非常好，我的家庭，我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非常的彼此相爱，所以对于我来说好像都很美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的心灵里头充满了黑暗，我看不到人生的方向。那个时候在我的枕头边放着三样东西，一样第一件的东西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好，那我知道在座的会有人读过这样的书，因为心情不好所以经常就做梦，所以梦醒了以后就拿起那本书就看看昨天我做的梦到底是有什么的意思，到底是凶兆还是吉兆。然后第二样东西，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在香港生活过的啊，在香港每一年什么猪年了、猴年了，就有一本的叫做通胜哈。然后呢，就那一本的通胜呢，就告诉你今年的这个的运程是怎么样，这个流年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的运程。然后就里头呢是有打喷嚏啊、眼皮跳啊，然后呢你就要看看是几点钟啊，然后就再看哈、哇，这个的时辰到底这个眼皮跳打喷嚏是凶兆还是吉兆。第三样的东西呢，就是一副扑克牌。那你们就知道这副扑克牌用来做什么的，用来算命的哈。除了算运程以外，当然还有算什么，算叫做这个姻缘线啊。你们想一想，是在八零年，就85年、86年这样子的一个的年代里头，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工作非常好，我的生活也没有困难，但是就是看不到生命中的亮光。我早上很怕醒来，我醒来的那一刻我特别的害怕。我害怕什么？我特别醒来的那一刻就很安静，很安静，整个世界都很安静，我就好像是在空中在飘啊飘啊，在一个无底的一个隧道里在飘，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回不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然后后来我的一些好朋友一些的闺蜜就把我带去一个的寺庙因为他看见我整天这样子好像神经兮兮的那样子，就带去广州市最大的一个寺庙，跟那一个的主持和尚就跟他说请他收我做他的入室弟子。那个时候我一点的心理准备都没有，但是我知道我在寻找，我的朋友也知道我在寻找，但是寻找什么不知道。我只是知道在我的人生背后有一个的主宰，我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当我的朋友跟那个主持的和尚去告诉他，问他可以是否可以收我做他的入室弟子的时候，那一个和尚他说可以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就问了那个的老和尚一个问题。我相信这是圣灵在带领我。 我就问他，我说我想问一件事。他说什么事情？我说我今天做了你的入室弟子，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去国外了，我可不可以去基督教的教会？这个老和尚可能从来都没有试过，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人，还没有成为他的徒弟就已经三心二意了。那个时候我没有读过圣经，我也没有圣经，我也没有去过教会，我只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是读中文系的，知道有一本圣经，有旧约和新约，里面都是神话故事，仅此而已。所以当我这样子问这个的主持，那个主持看了我一下，然后他就想思想了一下，就说可以啊，都是引人为善的啊，我心里想，嗯，好，你不要，因为我不知道是谁，你不要绝了我的后路。如果有机会我到国外去的时候，我还要找。这就是我的心，我知道我正在寻找当中。没想到我从中国来到加拿大的第一天，一下了飞机，啊，你知道我做事很认真的一个人。虽然我是那个的把那些的佛经书一摞摞的搬回家，一个个的大大小小的偶像什么开光啊什么的就捧回家啊，然后呢就带着那个的佛珠，有空的时候就坐在那个藤椅上来念这个的佛经，但心里头没有平安，是真实的没有平安，是那一种的彷徨空虚，没有办法能够驱掉，没有办法是能够从我的心里里头给拿掉。当我来到温哥华，一下飞机出了这个的移民官，在跟这个移民官谈完话以后，因为我第一次进海关，第一次进加拿大国境，所以见完了移民官以后，临走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然后告诉我，他说你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哎，我心里想，哪有这么好的人呢？我就问这是什么人，他就告诉我这是一个牧师的电话。你们知道神是这么的奇妙。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这位的牧师，因为我来到加拿大我举目无亲，所以我很多的事情我需要有人帮忙，我就打电话给这个牧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牧师他在电话里跟我讲国语，但我见面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一个洋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么开放啊，不像现在那个的国语汉语那么流行啊，我如同看见一个外星人一样。原来他懂得讲国语，他是在台湾宣教十年，他还懂得讲广东话，他在香港宣教八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迷。他把我安置在他的家，当时在他的家里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年轻人，比我更年轻的，一个是北大的学生，一个是深圳日报的女记者，我们三个人就住在他那里。当时我感觉到我怎么去投靠一个外国人呢？就心里头还是有挣扎，我相信你们是明白的。哎呀，我投靠都投靠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投靠一个外国人呢？里面的骄傲啊，那一种不服气啊，那一种的不知，可以说是不知天高地厚吧。第二天我就把从中国
从其他的一些地方就求来的各式各样的偶像，大大小小的偶像，求签的解签书啊，还有啊那些的佛珠啊，还有那些的佛经书，就摆满了一桌，真的是摆满了一桌。好，然后我就请那个牧师师母出来向他们传佛教。我想牧师有生以来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一个人，他接待了这一个人住在他的家里，竟然带着这一大堆的牛鬼蛇神。哦，那个牧师惊呆了，看着我一句话说不出来，还是师母反应的快。师母就笑眯眯地跟我说，我们每一天为你祷告。我心里想，哎，不错，每一天有人为我祷告，多一个神来保佑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对神的这一个的概念，贪呐，什么都贪，连神都贪。所以我在寻找当中的时候，不是我去寻找，而是神他亲自的寻找了我。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我怎么信主的过程，我只是告诉大家，我八月底到了温哥华，十月份我就决定加入教会。那个时候没有布道会，没有人给我查经，也没有觉志。我为什么要加入教会呢？我想在中国加入少先队，加入共青团，加入这个那个，不就是来到加拿大，来到北美，来到教会，不就加入教会了吗？那个牧师听见我加入教会很高兴，好啊，啊，我们现在有慕道班啊，那你就先去学习啊。你们知道这个广东话的慕道班跟舞蹈班是一样的，我以为要学跳舞啊，我说怎么搞的，文化大革命的那些舞啊，啊，跳什么舞啊，啊，所以我是慕道班学完了，没有跳舞。好，我知道最领受的一个的信息是，人是神创造的，人都是有罪的。所以那一年的圣诞节我就洗礼，洗礼以后我整个人的真的是有亮光了，我生命里头有亮光了。我以前在信在这个的佛教的里头，我没有平安，我没有喜乐，但是在基督里头我都得到了。过了一年半，不到两年，教会夏令会，我就去参加夏令会。在那个夏令会有一首主题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你在哪里。千万同胞无依无靠，千万灾民失所流离，千万灵魂日日沉沦，主心焦急，你在哪里。唱过没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是很久的了，这一首诗歌很触动我的心。哎呀，当这个的第三天的营会结束的时候，那个牧师他就呼召，他说有哪一位愿意奉献你自己的一生来侍奉主的，请你站起来。哇，这么高尚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怎么可能是我了？不是我。我坐在那里一纹丝不动，尽管心里头有感动，但是绝对不是我，不动啊。那首歌又在唱了，千万同胞无依无靠，千万灾民失所流离。哎呦，我在唱那首歌，那个牧师第二次呼召，哎呀，心里头又在咚咚咚的跳了。我还是跟我自己说，不是我。前后左右他们比我来教会的时间都长，为什么偏偏是选中了我，不是我。 到了牧师再唱了一次那首歌，第三次呼召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就把我整个人从那个椅子上给拎起来了，我没有办法不站起来，我知道那个不是我，因为从我的本性这不是我，不可能是我，但就是这样子一种无形的力量就把我从位置上给拎起来了。当我一站起来的时候，我热泪满脸。我只那天发生的事情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只是记得当时牧师就说了一句话，你们今天站起来的人要记住，这是你们今天奉献给主的日子。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呼召，什么叫做召命，这些基督教的术语对我来说完全都是陌生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就是一位宣教士，并且是一位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宣教士。因为是那首歌打动我吗？千万同胞无依无靠，千万灾民失所流离，千万灵魂日日失丧，你在哪里？我是一个经过黑暗的人，我是一个经历过心灵的挣扎的一个人，寻求的一个人，所以现在我得到了，我得到了，我就要把这一个光送出去。我们中国人很看重什么？不能够断了香火，对不对啊？好，这个传宗接祖啊，啊，好像一个家庭要维持这一个家庭，延续这一个家庭的名字，他的生命就要有接班人。这个香火就是一个光嘛，就好像在这个人的身上。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神更看重我们有没有将他的光传递出去了，还是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断了这个的香火，断了这个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不能够不想，除非你没有领受这个光。如果你没有领受这个光，那你就要重新的来思考，我是怎么样领受这一个福音的。啊，今天有三位弟兄姊妹洗礼，为他们感恩。但是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个福音不是一个利爱的福音，不是一个成功神学，不是一个灵验的宗教，而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光的源头，耶稣基督的追随者。很认真的，好，你认真不认真，我们认真不认真，好像不要紧，到时候就不是不要紧的。除非你说我不 care， 我不在乎我是否得救。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生命里头就一定有光。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成为一个送光者。在这个的决志以后，我就预备自己，好，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士。但是在这个的过程里头，经历了有6年到7年的等候。哎呀，我等到一个地步，我觉得神不会用我了，因为都没有一点动静，他也没有派我去哪里，也没有告诉我怎么做。那个时候我有点动摇了，但是在动摇当中的时候，神透过一位牧师，就是现在的已经退下来的海外校园的创办牧者苏文峰牧师， 那个时候他就那个时候还没有 email 了，他就用手写了一封信给我，肯定了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神给我的恩赐。哎，就是这一封信就肯定了我在主里面的这一个的等候。所以在追求当中，在一生的追求当中，因为寻求中有方向，有生命的亮光，所以我们就能够在等候中去仰望主的带领。诗人大卫他继续说，他说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怕谁了？我们今天怕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怕什么。我最近回到北美啊，我才发现哇，人心的那种的脆弱，并不是因为我在北美啊，我就很有安全感啊，并不是因为那些人在柬埔寨就好像很没有安全感啊。你们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柬埔寨看看，那些简直是穷的是家徒四壁的人，你给他给他一个苹果，给他一个鸡蛋，甚至什么都不给他，你给他一个笑脸，他们就会很单纯的回一个笑脸给你。他们笑得很天真，他们笑得很灿烂。相比较北美，好像被很多东西给绑住了，里面有很多的惧怕。我惧怕什么呢？我们惧怕拿不到学位，我们惧怕没有健康，我们惧怕失业，我们惧怕找不到理想的伴侣，我们惧怕买不上房子。我想这些，用一句话简单的说，你懂的，我们都懂的。今天我们不就是被这许多的惧怕给捆绑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人，信主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套神学。信主，我们真正对主爱的回应，是能够用我们信心的生命来见证他，这才是叫做信主。所以如果我们不真正的认识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你们有没有读到这一句经文的意思？你生命的版权掌管在谁的手中？耶和华。你生命的主权掌管在谁的手中？耶和华。有什么比生和死更加的重要了？但我们往往就看不到生为何而生，死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整天就是营营役役的，就是被身边的许多的零碎的信息，被许多身边的那些的焦虑的信息给挑动我们，我们信仰的根基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的认识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的话，我们的惧怕恐怕永远都没有办法除去，稍微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会惊慌失措。而作为一个宣教士，完全的是一个信心的路。哎呀，你们绝对不要去思想，哎，对，宣教士就是信心，我们嘛，你不要忘记了，到时候去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分宣教士不是宣教士的，只是神问我们，你在我的面前，你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你是否一个忠心良善，还有是不是一个有见识的人。宣教可以说是信心行动中最给力最高的一个表现。宣教是信心的行动中最给力最高的一个的表现。为什么？你好像看亚伯拉罕， 他被主差遣，被神差遣，被神呼召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父神从天上差遣来到世间的时候，他就命定要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不是信心，是什么？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被圣灵差派进入到这个宣教的旅程的时候，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他那里说，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呼召了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停留在这里，而是要我们去见证他给我们救赎的恩典。怎么见证？用什么来见证？我们的神不需要我们用学位去见证他，不需要我们用财富去见证他，更不需要我们用我们自己做了多少丰功伟绩去见证他，而是我们信心的行动。我确实是为着自己能够成为宣教士而感到自豪。为什么？因为神把我列入到被他所差派的福音的特派员这样子的一个行列中。我真的是为着这个我感觉到自豪。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在一生一世追求之前，他对主的信心，他说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精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大卫他经过大大小小的征战，一次又一次走过死亡的幽谷，但是他都安然地度过，这个也就成为他对神的一个信心的考验的一个明证。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都要经过信心的考验，如同这个金子一样，一定要经过火的试炼。所以我真的是为着北美的基督徒有点担心。担心什么？我担心这一个火的考验来到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办，因为太安逸了，稍微有一些的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可以说是乱了阵脚。感谢主神，他借着宣教来熬炼我对他信心的一个信靠的一个生命。我们知道柬埔寨，我是1999年1月去柬埔寨宣教，而柬埔寨他在红高棉的时期就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全国死了三分之一的人，血流成河，有内战，有枪杀。我去到，我一月份，我是1999年1月份去到柬埔寨，哎呀，下了飞机我就简直是整个人都懵了，那个汗水啊从头湿到脚。为什么？一下了飞机过海关要小费，还有啊 过了海关以后，一出门就一出了这个海关，看见拿着冲锋枪的、戴着头盔的那些的宪兵，哎呀，看看那个的飞机场，就如同是一个集中营一样的，到处都是围着铁丝网。那个时候的柬埔寨，枪支还没有被管制，每个人随时的拿着一把枪就到街上去的，不高兴就拿起这个枪蹦蹦就两下，经常就听到枪声，白天晚上都一样。哎呀，在这样的一个的环境里头，我真的是只有靠主。因为我去柬埔寨宣教之前，我没有去过柬埔寨。好，等一下子我会讲我怎么样会去柬埔寨宣教。我一去就是长宣了。哎呀，我心里想，如果要我先来看看柬埔寨再来决定我要不要宣教的话，我会怎么样啊？你懂的，我可能就不去了。我一个女子，一个单身女子，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我怎么生存呢？更不要说开展事工了，传福音了。很快考验就来到了，因为柬埔寨没有这个的巴士，没有公共巴士的，地方不是很大，所以呢就平时人的出路没有自己开摩托车，就是坐这个的摩的、就是这个出租摩托车。哎呀，我记得我刚去柬埔寨，从来没有坐过摩托车的人，我也不懂得，不会开车的人，我有牌照但是没有开车，你们就知道我对这个车是有多怕了。坐在这个摩托车上，有一次我出去探访，哇，那个摩托车司机就好像是这个的赛车手一样。哎呀，我心里想，我说我现在如果我从这个摩托车上掉下来的话，就像一片叶子不见了，就死去了。当我这样子去思想的时候，心里头恐惧的，惧怕的，圣灵叩问我，你预备好了没有？对啊，如果现在我真的是死了，那我预备好了没有？我想了一下，我跟主说，主啊，我预备好了，我预备好了。当我跟主这样子回答的时候，哎呀，忍不住我的眼泪就出来了，因为我知道主是那么真实的与我同在。但没多久出事了，那天晚上7点钟不到，天还亮，我就跟一个姊妹去探访。我们吃完晚饭，在探访的那个家庭吃完晚饭我们就走了，我们两个姐妹坐在这个摩托车上一前一后回教会，我呢就坐在后面。就在金边，就首都最中心的一条大马路，忽然之间我背着一个包，有人摸了我一下，我是个很大意的人的，我以为有人跟我碰到熟人跟我开玩笑，我还心里想，哎呀，别开玩笑了，危险啊。结果都还没有等我回过神来，我就整个人被拉过去了。因为后面的那辆的摩托车的那一个人，后面坐着那一个人就抢我的包，所以我就整个人就扑倒在马路上，但我的手还拴着那个包，所以那个包有两条的那个带子，一条那个贼拿着，一条拴着我的手。 我就这样子的被摩托车拖着走，不知道拖了多长时间，我只听到那个风声，那个车声呼呼呼呼。等到我停下来的时候，是那个的包的袋子，感谢主断掉了。如果不断掉的话，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所以当我停下来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要赶快站起来，因为在大马路天已经黑了，开始黑了。我站起来的时候，我那天刚好穿了一条白裙，浑身上下雪泥土浑身都是，手啊脚啊那些的皮啊都磨掉了。然后我戴着眼镜，那个时候我是戴近视眼镜，因为我前几年做了白内障手术，所以我没有戴眼镜。那个眼镜刚好我扑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个眼镜框就刚好就碰到我的这一个的面额的那个的骨，所以呢我这里神给我一个的一根刺啊，一根印记啊，就一段时间我常常偏头痛，最近这几年好多了，然后但是这里呢就那个骨就裂了。哎呀，我整个人就躺在医院里不能动了，真的不能动，有意识但是不能动。那个时候我想到那个什么，想到金庸小说啊，那些中了无名毒的人了，可能大概就是这样吧。那个警察来了，然后就我以为他要关心我不见了什么东西，伤了哪里，那个警察问都不问，第一句话就问我给我小费，你不给我小费我就不给你落案。哇，气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走吧，我不需要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感谢主神保守了我。虽然当时我去做这个 MR 做这个的磁力共振，医生告诉我整个的身体的骨啊骨型啊都被拉斜了，就整个骨架移位了，可以说是整个身架的骨架都变形了。感谢主，半个月以后我基本恢复了。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我问我自己，这个地方你还要留下来吗？我们不要以为哎呀，这是在柬埔寨，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早已上当了。这是在柬埔寨发生的事情。我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那一年我离开柬埔寨回北美洛杉那个三藩市述职，在日本东京转机，我看一看还有一个多小时才登机，我就把圣经拿出来，打开圣经就读经。但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刚好就打开诗篇九十一篇，我还没来得及读。这是在日本东京啊，候机室啊，已经进了候机室，我还没有读经，忽然之间就一条的铁棒跟筷子这么粗吧，可能还粗一点点呢，就这么长吧，大概从上到下飞过来，就像一支箭一样的就飞过来。飞到哪里啊？左边的那个的大拇指。你们知道我是这样子读，这样子低着头来读圣经， 如果这一只铁棒落到我的头，就怎么样？我今天还能够在这里吗？不可以了。我当时痛得我的眼泪水都出来了，我尽管穿着皮鞋，指甲有指甲，但都痛得我眼泪水出来了。我心里很生气，我以为是哪一个淘那个调皮淘气的那些的小孩拿着那个的铁棒在这个的候机室里飞来飞去，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孩子啊。哎呀，我看见一个的中年妇女很紧张的看着我，我明白了，因为她正如从那个楼梯啊，从那个候机室的楼梯走下来，她走下来的时候，她的行李，她的那个的手提行李可能有一定的重量，所以她就用那一种可以拉的那一种的轻易的那个的叫做行李轻易的那一种的折叠车，就把那个的箱子给放在上面，然后就用一条这个黑色的皮带就把它扣住，扣在这一个的行李车的上面。可能就是在他下来的时候，忽然之间就是那一条的皮带跳出来了，所以那一个的行李车的打横的那条的铁栓就像一支箭一样的就向我飞过来。哎呀，当我知道看到是这样子的，他很内疚的看着我，他想过来又不敢过来。我当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哪知那一只的铁棒，哎呀，我心里想，我说主啊，感谢你啊。忽然之间里面有一句的经文在我里面，你也不怕白日飞的箭。哎呀，我说这真的是白日飞箭呐、啊！哎呀，我不断的赞美神，旁边的人就以为我是受刺激过度了，不仅没有去责备那一个人，还怎么样，还不断的在说是哎呀赞美主啊。当我坐下来，我重新的读诗篇九十一篇的时候，正是第五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吓，或是白日飞的箭。那么凑巧我就是刚打开诗篇九十一篇。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宣教士所走的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走的路，都是信心的道路。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寻求当中，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保护，有神的带领，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们进入到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张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知道我们所要寻求的都是认为我们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寻求学位、学历、工作、成功，我们寻求房子，我们寻求金钱，但是可能过了十年以后，可能不用十年，可能我们的文凭就不值钱了，可能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就已经被淘汰了，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很多的资讯都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很快的就没有价值了。所以有没有看到现在的人很焦虑的，很没有安全感的？那么我们呢？我们宣教士呢？ 我们服侍主的人呢？我们寻求什么了？大卫在这里的寻求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过去的寻求，现在仍然在寻求，未来将来还在寻求。寻求什么？他就是要寻求永恒的神，寻求与神的同在。在大卫的生命当中，他不断寻求的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是要亲近神，渴慕神。我们对神的寻求最终落实在哪里？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今天没有工作。好，我知道刚刚过感恩节，很多弟兄在姊妹在数算主恩典的时候，哎呀，感谢主，我病生病了，主医治我了。好，我没有工作了，我失业了，主又为我预备了一份工作了。是不是？都是。神是信实的，天上的飞鸟，地上的小草，神都看顾，更何况是我们呢？但是对于我们属他的孩子，最高的寻求，最终的寻求，是寻求明白顺服他的旨意。不是说我心想事成，而往往是说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我不希望这样子，神啊，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发生？偏偏在这些的事情上，我们就是要寻求神，我们就是要寻求明白神的心意而顺服他。很多人都问我，奇怪，当日你怎么从加拿大到柬埔寨宣教的？你为什么选择到柬埔寨？我在1999年1月去柬埔寨，1998年我知道我要快要被差派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等了6年了，哎呀，感谢主，终于有一个机构愿意差遣我出去了，我好高兴。但在这个时候，神他试验我的心，他就透过远东广播的同工来找我。那个同工跟我说，哎，他说卢杰香啊，他最近我们读了你一些文章，他说我发现你很有这个文字的恩赐。哎呀，我心里想，当然了，我是学中文系的，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写作啊。他说啊，我们请你考虑要到我们这个的远东来做同工啊，就是写这个的福音稿。哎呀，我心里想，太棒了。为什么？因为这正是我喜欢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国的第一份的工作是做了3年的播音员，然后我又是喜欢写作，这真的是完全的是我心中所想要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想出去了，但是我还是去到神的面前，假冒为善呢、啊。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去到神的面前，哎呀，神啊，请你告诉我，我要做哪一个选择？好，现在那远东啊，也是服侍啊，也是全时间服侍啊。好，我一动不如一静，连根拔起去一个不知道去哪里的国家，还不如留在加拿大。我不想出去了，我还是怎么样？我还是问问我的神吧。真的是神怜悯我，当我跪下来跟主祷告的时候，圣灵责备我， 光照我。这圣灵责备说，你不是在服侍我，你是在服侍你的兴趣，服侍你的爱好。哎呀，我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悔改。所以当我愿意出去宣教的时候，蔡奎跟我说，现在有十个国家的工厂，你祷告有哪一个国家你是有负担的。我看都不看，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中国人最多的地方就是我的负担，意思就是我是喜欢回中国。但我的领导没有说话。好，我看了这十个国家，哎呀，我就跟主说，主啊，九个国家我都可以去，唯独一个国家我是不愿意去的，这个国家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对，就是柬埔寨。有一天我的上司从美国三藩市打电话到温哥华，他说 Janice， 现在我们考虑要派你去一个国家宣教。很紧张啊，那种的紧张的程度不亚于你要嫁给一个什么人啊，真的非常紧张。哦，是哪里啊？哦，柬埔寨。我整个人傻掉了，这是我最不想去的地方。对方看见我没有回应，他就说，你可以考虑去，你也可以不去，你可以先看看再做决定。但就在我他跟我说的时候，有一个声音也在感动我，这个声音就是说，我们服侍主的人不是你自己决定要去哪里，而是你要清楚神的带领。现在当我回头一看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谢主，我没有违背从天上而来的意象，我就去了。1999年1月我就去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去探访，过了一个月团契成立，过了半年开始主日崇拜。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就有40多位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你们知道那个我是从零做起啊，从读经祷告唱诗正道收奉献祝福，谁做？开始时候都是我来。哎呀，感谢主啊！再过一年，教会正式成立。过了10年，有4间教会被建立。如果说，哎呀，如果你问我，你说你在服事当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这也是。在上个月加拿大的一份报纸号角采访我的一个问题，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最开心的是什么？我说最开心的是看见一个不信主的人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说最大的困难是我要明白神的心意，我要懂得按照他的心意来服侍他，这是最困难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要在这个服事中要见证我们的主，我们就是要知道，我现在所追求的是一份永恒的无比贵重的属天的基业。在这个服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的熬炼，包括软弱、属灵征战。哎呀，如果我把这些都跟你讲的时候，你就可能先说，哎呀，这一个人真的是好不简单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不是我不简单，是因为我们的神。所以正是因为神 他的圣洁，他的伟大。所以就让我在服事当中，我不断的要寻求他的心意。到了今天，从人的角度来看，已经有很多的成就，有很多的经历，治病、赶鬼，经历很多的这些的被抢劫、跟踪勒索，都经历过这些的时候，今天我要寻求什么？大卫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很快就要结束这个的讲道，因为还有洗礼。在神的殿中，是你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一群人。但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头，往往自觉不自觉的，我们会把个人看得过重了。所以大卫他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他的殿中的时候，他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跟他一起的来敬拜主，成为基督的门徒。今天我所要寻求的是什么？因为我已经看见一个庄稼已经熟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已经来到了。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华人教会在宣教、在差传方面已经到了一个更新和突破的一个关键时刻。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我们要有一群属灵的伙伴一起起来委身到宣教中。我们所要求的不是说，哎呀，看哪一个同工有什么恩赐，看哪一个同工有什么样的学位，看哪一位同工有什么样经验。如果我们的目光只是放在这些的方面，可能这些同工来了以后就成为攻击的弓。如果没有属灵的伙伴作为首要的条件的话，神的工作可能因着人性的软弱被拦住。我很高兴知道教会正在考虑建堂的事情，但可以告诉你们，我在柬埔寨建过堂，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属灵增长，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同心合意。怎么样才能够瞻仰神的荣美？是一群人来赞美他，是要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基督。我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跟大家分享我之前的生命，我的生命是怎么样被主改变的，我是怎么样认罪悔改的。瞻仰神的荣美从什么时候做起？从哪里起点？从悔改做起。我们是传一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一个信息。我们作为服侍主的人，我们作为跟随基督的追随者，我们首先要活出一个悔改的生命。我们只有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才能够让主他的荣美在我们当中来彰显。大卫说，他是一生一世愿意住在神的殿中。我们呢？我们今天寻求什么？我们是否愿意让主你的荣美在我们当中来彰显？是否愿意让他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来成就？好让 我们的一生能够见证，把荣耀归给他。